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，我们分享祷告的要诀。前面我们有讲到祷告的实质以及祷告的缘由，今天我们来讲祷告的要诀。祷告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都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，因为祷告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肉体所不愿意的，但是却是我们灵魂所需要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分享祷告的要诀，就是说祷告里面有一些哪些方面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把握的，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祷告，能够真正有效的祷告。我今天会讲几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进入内室。马太福音六章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爱中的父，你父在爱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里进到内室，首先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，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然后能够不受打扰的，能够专心的向着这位父来祷告。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之所以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是因为从个别上来讲，祷告是心灵与神的相交，所以需要一个安静的心。内室，所谓的内室的生活，就是我们的心不会被各样其他的事情所扰乱和占据，乃是呆呆的来渴慕主、寻求主、指望主，让主成为我们心灵的焦点，甚至是唯一。因为就让我们，就如前面我们所讲的，主他有一个渴望，他渴望与我们来相交，他渴望我们到他的面前，那么三心二意的人，他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所以我们需要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让我们的心不会被周围的各样的事情所打扰。马太福音五章八节，主耶稣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主他是这么的丰富，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也值得我们花尽一生来认识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容让任何的事物挡在我们和主的中间，我们需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主的身上，这是我们受造的目的和呼召，就是我们呆呆的来寻求他，我们呆呆的来认识他，让我们心对他的渴慕胜过世上一切的东西。当我们的心足够清洁，对着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始工作，他开始将源源不断的生命供应在我们里面，甚至是各样的启示和光照也会临到我们。因为当我们的心对着耶稣的时候，圣灵来，他乃是要来荣耀耶稣，圣灵来乃是来见证耶稣，圣灵来了乃是要来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去。就像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一样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以撒来寻找一个合适的妻子。今天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，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去，也把基督启示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的心来单单的来对着主的时候，不被打扰，进到内室不被打扰，那么圣灵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开始光照，来开始启示，圣灵会开始来源源不断的将生命供应给我们。很多弟兄姊妹他没有办法来坚持祷告，我相信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被世界的东西所扰乱，被各样的思虑愁烦所扰乱。圣上说世俗的忧虑是叫人死的。当我们的心被各样的东西所夺取，被各样的东西所占据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很难跪下来祷告。即使你决定跪下来，但是你发现你找不到神，你遇不到主，因为我们的心非常的非常的乱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祷告在爱中的父。那么诗篇27:4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大卫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最深的渴望，他的渴望不是他的王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，他的渴望是他能够来瞻仰他的荣美，在神的殿里面求问。换句话说，他渴望与神面对面，他渴望有一个专一清洁的心来面对这位神，并且来认识这位神，并且被他来光照，看到他的荣耀。当一个人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圣灵就会非常乐意的来工作，他会遇见主。如果我们的心失去了对耶稣的专注，圣灵的工作就会减弱。这也是一些灵恩的教会有可能会面对的问题。当然不是所有的灵恩教会都这样，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灵恩的教会，他们会专注于自己的体验，一些好像神迹奇事，或者一些非常超然的一些感受，但是他们失去了对耶稣的这种专注。他们可能会讲很多关于圣灵的真理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去强调耶稣，把人的目光转向耶稣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一个聚会如果持久的没有把目光，把人的目光转向耶稣的话，还有可能会落入到一种属灵的欺骗里面。所以这个原则是相通的。那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进到内室，让我们整个注意力来对着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祷告其实并不是很难，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圣灵会开启我们，圣灵会光照我们，圣灵会扶持我们，圣灵非常乐意这样做，因为我们的焦点是耶稣。那么所以说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们最好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我讲的是一个 physical 一个这样的一个物理条件，就是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一个在外在一个可以安静的地方，这是内室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需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，就是当我们早上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亲近神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，或者我们起得比较早，当我们的家人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孩子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那我们先起来跪在主面前祷告。那这也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所立的榜样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常常是一大早就去旷野祷告。为什么去旷野祷告呢？因为这个旷野就是主耶稣的内室。当门徒都还在睡觉的时候，他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淡淡的面对这位父。因为外界的环境也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毕竟我们还活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物质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还有一个真实的身体，所以我们有五官，我们有这种听觉，有这种触觉，有这种视觉，还有嗅觉。这些东西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的时候，这外界的环境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。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允许，条件允许的话，我们最好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或者是比较早的时间，当家人都还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起来祷告，或者是有一个单独的房间等等。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避免很多外界环境的干扰。我相信当主耶稣说我们要进入内室的时候，也包含这个部分。但是另一个方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方面，最根本的方面，就是我们需要在每日的生活中 保守自己的心，不要被各样的东西所吸引和缠绕，让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保持一种纯洁，不被世界的东西所玷污，不要被肉体所欺骗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它提供很多东西，撒旦透过这个世界来提供很多东西给我们。当然并不是说这世界上的东西都不好，但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，要特别的警醒，就是即使是一些好的东西，它也可能会抢夺我们的注意力 attention。 这个注意力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即使是一个孩子，他如果去学习的时候，如果他总是注意力不集中，他的学习成绩不可能好，很多东西他学不进去，听不懂，或者听不进去，或者听了就忘，或者左耳朵进右耳朵出。那么祷告也是一样的，其实祷告就是为什么要进到内室，就是我指的是心灵的方面，就是我们的心灵要向世界的门关闭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影响，或者最起码我们不要被它所缠绕，让我们有一个专一的注意力，就是我的眼目呆呆的仰望主，我的眼目呆呆的来仰望他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警醒。我相信主耶稣说，当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，他也包含着这个方面，就是让我们的心要向世界来关闭，单单的对着他，让他成为我们全人的焦点 focus。 路加福音21章34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，我们会面对生活中很多的挑战，也有很多的责任应当去尽。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真空之中，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之中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做的是警醒，或者耶稣所说的谨慎。因为这世上的东西，贪食、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等等，这些世上的东西，如果我们不注意它，那食物本来是吃食物是正常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被食物吸引，就变成了贪食。还有生活中各样的一些责任，如果我们过度的被它抓住，就变成了思虑。那这些东西都会累住我们的心，以至于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带着一个全然的心到他面前。我们里面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。这是很多，我刚才说了，这是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办法跪下来持续的祷告的原因，因为他的心不清洁，他没有一个哀敬的心。约翰一书2章15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如果我们的心不向着世界来关闭，乃至把自己的心完全对着世界敞开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很难去渴慕神，我们很难去爱神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，很多的人的灵命就更加的下滑，因为这个时代提供了给了我们太多的这种快速的消费品，特别是透过手机里面的各样的信息、各样的娱乐，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心给夺走了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再爱神或者渴慕神，因为约翰说了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这个爱它是带有排他性的，如果你选择了爱世界，那么意味着你就没有办法去爱神。那如果你选择爱神的话，这意味着你要放弃对世界上这些东西的这种享乐，这种享乐不但是肉身的，也可能是心思里面的，这个是具有排他性的。所以我们如何保守自己的心，我们如何能够常常有一个内室的生活呢？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警醒，对于那些属世界的娱乐，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去拒绝它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喜欢追世界上的电视剧或者综艺， 甚至那些体育的那些比赛啊，如果一直持续的去追逐这些东西，那么它势必会影响到我们的祷告生活。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非常警醒的、坚决的去来拒绝这些东西。在不虔诚的人看来，觉得好像我们不近人情。其实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是耶稣的话，他会这样去追吗？耶稣会去追这些东西吗？如果耶稣会追的话，那我们也追。但是我相信耶稣不会去追逐这些世界上的东西。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些世界上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追逐这些东西，把我们的兴趣、注意力都放在这些事情上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警醒祷告，没有办法来爱神。那另一方面，生活中有一些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事情，就是我指的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托付，比如说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工作，那这些呢，都是我们责任中应当去面对的。但是这些东西，我们也需要警醒，因为如果你不警醒的话，你可能就会被这些责任中各样的忧虑、担心、困难这些事情压住，我们的心会被累住，就是刚才所说的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。这些方面，我们也需要警醒。那我们怎么警醒呢？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条最好的道路。接着保罗他说，腓立比书4章6到7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忧虑，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错误的轨道上，我们要赶快回转。他说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把所有的这一切，借着祷告、祈求、感谢带到主的面前，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单单的凭着自己去面对一切的人事物，包括那些合法的人事物，我们都不是凭着自己去面对。凭着自己去面对的话，我们势必就会焦虑，我们会担当不了。我们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乃是把这一切放在主的手中，因为圣上说神顾念我们，我们要把重担卸给他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当我们这样去交托的时候，神会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，然后他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点，就是要进到内室，进到内室的祷告，这是祷告中的要诀里面的第一个方面。这个内室，一方面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内室，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物质的环境。我们最好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时间，或者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让你可以不被外界的事情所打扰。正如主耶稣所为我们立的榜样，他独自去到旷野去祷告。那么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内心要向世界的东西封闭，向神打开，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对着主。让世界的东西，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经历身上各样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不被它缠累。我们不被他抓住，我们不被他诱惑，我们乃是，如果是那些娱乐，我们就警醒的拒绝；如果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就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这一切的事情。我想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内室的生活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，祷告的要诀里面第二点，摆上时间。摆上时间，马太福音26章40节，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”我们中文翻译成片时，很多弟兄姊妹就没有仔细的去考虑这个片时到底是什么，因为这个是100多年前的翻译。这个片时就是 1 hour，一个小时。主耶稣对门徒。对彼得其实也是对其他的门徒说啊，但是是对着彼得，其实也是对着这些门徒说，就是主希望我们可以同他警醒，最起码一个小时。我相信这个一个小时是有意义的，我相信5分钟和一个小时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主耶稣说的不是5分钟，也不是15分钟，主耶稣说的是一个小时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要掐着表去 做到一个小时这样的祷告，不是让你活在这样的律法里面。但是主说这一个小时片时精选片时一个小时，它是有数，我觉得这个一个小时是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与主相交是需要时间的。在时间上，如果我们对主吝啬的话，人是不能够遇见主的。我之前看到一个姊妹，她写的一个公众号里面说，香港的香港人哦，她说香港那些很多的都很忙很忙，当然可能指的是在工作啊或者商业上的人啊，很忙很忙，非常的忙，要安排起来去见面都要非常非常挤出时间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金钱时间就是。可以换算成金钱哦，可能特别特别能换算成金钱。嗯，其实如果一个人很忙 ，busy， 那么他哪里有肯把时间摆上给主呢？就着我个人的经历，我看到的是，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不计成本的把时间摆上给主。也许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，就是很多人他没有这个时间，因为他很忙很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太忙，我们要舍得在主的身上花时间。我们都知道人与人的关系的培养和建立需要时间，夫妻之间也是一样，如果夫妻之间每天只能说五分钟的话，你说我太忙了，你就说有什么事你就说，就给你五分钟。好，那我们想这个怎么建立关系呢？夫妻的关系肯定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建立起来的。那么还有和孩子的时间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说我很忙，好，就五分钟，你把你的要求告诉我，那么我想这个亲子的关系也很难建立起来。朋友也是一样，你需要如果要和一个人建立好的友谊，那你需要和他有时间一起去坐在那里聊聊天。如果你聊了五分钟你就觉得不行不行，你赶快说我有事情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友谊也建立不起来。那么同样道理，我们需要花时间和主去建立关系，我们需要不计代价的去花时间来与主建立关系，因为我们的主非常的尊贵，我们的主配不配得我们去摆上时间与主建立关系呢？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人去忙碌的工作，一天八个小时还不够，他可能回去还要加班，特别是大城市，小城市相对会好一点。我之前那是我以前在广州啊，我有一个广州的姊妹，她在大学里面做老师，压力非常大，因为她不但白天要上班，她晚上她还要写论文、做科研等等，所以时间非常非常的忙。那么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宝贵的时间贡献给我们的工作，贡献给我们的所谓的项目，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花一些时间或者相当的一些时间给主呢？难道主不配吗？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我们的选择而后悔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后悔为什么我没有多花时间在这位荣耀的主身上。玛利亚愿意把那最贵的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倒在主的头上，因为他看见这位荣耀的主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配得他一切的摆上。今天主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分别相当的一部分，当然我们是需要去工作啊，不是叫你不要工作，但是我们应该要有所舍弃，在正常的工作的时间的范围外之外，我们应当有所舍弃。我们不可能什么都 把他抓过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给主时间，我们需要有所舍弃，我们要看到这位主是何等的荣耀，这位荣耀的主他在那里等候我们，他愿意花时间在我们身上，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流血，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？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为了他而摆上一些我们所认为的宝贵的时间呢？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，我们需要花相当的时间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？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如果每天只有几分钟的祷告，那是绝对不行的。每天如果只有十几分钟的祷告也是绝对不行的。耶稣说了要与他警醒片时，就是一个小时。我觉得这是个底线。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来祷告？我还有几个方面来讲，需要时间。第一，我们的心需要时间安静下来。一整天下来，或者是一个早上刚开始起来到主面前啊，早上可能会比晚上的时间会好一点。那么我们不管怎么样，但是你发现你的心其实需要时间来安静。当你的心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有清洁的心、信心和诚信来到主的面前。有时候你一下子跪下来的时候，你可能头脑里面还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所以就算我们照着我刚才第一个点所讲的进入内室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非常的警醒了，但是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依然需要一些时间来清洁我们的心思，来安静我们的心灵。我们看到祭司他进入圣殿也需要一系列的预备的工作，进入圣所还要在外院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他要经过燔祭台，还要经过洗濯盆，那么他需要一系列的预备的工作，他才能进到圣殿里面去面对这位神。这提示我们，其实我们需要安静，我们也需要预备，我们的心灵也需要预备。一下子你去面对主，在真理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，在真理的角度讲是可以的。耶稣已经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至圣所，在真理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的心需要，我们的心需要预备，这意味着时间。我们需要有耐心，我们很有可能一下子还没有信心去抓住主的话，抓住主和他的话语。那么许多人他觉得你说的对，借力祷告的生活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前面所分享的几次。但是呢他也决定说，那我就这样去努力去借力祷告的生活，但是呢他不能够忍受我现在所说的这个一个状态，就是他需要一些花相当多的时间来安静自己的心。他觉得不行，我没有这么多时间，不行，我没有这样的忍耐，所以他就匆匆祷告，就算了算了，反正我祷告不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是需要学习的，我上次也讲过。那么一方面是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一帮会祷告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，另一方面是我们需要花时间，你要跪在主的面前。也许你祷告这开始初期学祷告的时候，可能你跪了半个小时你只能说了几句话，跪了一个小时说了几句话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来是极其宝贵的。即使有时候你跪在主的面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但是你诚心跪在主的面前，神依然觉得这个很宝贵，圣灵会慢慢的来带领和教导我们去祷告。所以在想要建立一个祷告生活的时候，你必须花时间，你需要每一天花相当的时间，然后让你的心慢慢的安静在主的面前，然后慢慢开口来祷告。我们不建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话，我们不需要一下子就说很多很多很多话。因为如果你的状态不是特别特别好，或者说你不是特别特别想讲很多，然后你就故意觉得哎呀反正我来祷告，我就把那些学过来的话就通通都讲出去， 我认为这样并不是非常好，因为这样的话容易让你的祷告变成有口无心。其实神更看重我们从内心发出来的这种祷告，所以我们要首先让我们的心慢慢安静，照着我们心里面能够去讲出来的，我们在主面前来忠心的吐露心肠，这个是好的。但是不要为了说而说，这样就会让我们的祷告生活变成一种宗教的生活。法利赛人他们也会去祷告，但是他们祷告是有口无心，这是神所不悦纳的。神希望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就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面对这位神，这包括祷告。那么其次，不单是我们的心需要时间的安静，其次圣灵的工作也需要时间。圣灵他会一步步的在人的里面动工，圣灵乐意来工作，因为圣灵他就是来帮助信徒，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靠近耶稣的，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。圣灵他的使命就是来递启示耶稣给我们，也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。但是圣灵的工作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够马上去感受到的，圣灵的工作的开展呢是需要一个时间的。我们都知道神他有他自己的时间，神一直在工作，不过神的工作也是在时间里面展开的。有时候你没感受到他的工作，但他其实已经在工作，但是你仍然要忍耐等候在他的面前。所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给圣灵时间，这意味着我们跪在神面前的时间不能太短。你匆匆忙忙跪下去，匆匆忙忙起来，用怎么这个是不够的。圣灵他还在工作，他的工作还没有真正的展开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。所以在上个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些古学中的教会里面，那些虔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有句话叫 pray through， 就他们祷告祷告，他们为了一件事情祷告祷告祷告，就像以利亚那样，他在加密身上祷告七次，直到看到那个手掌大的云彩出来的时候，他才停下来。他们把这个祷告称为 pray through， 祷告通了。我们需要多花一些时间祷告，直到 pray through。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，我们需要花时间。第三，还有原因，就是仇敌不会轻易的束手就擒。我们需要追赶仇敌，直到将他们制服为止。我们看到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啊，但圣经上的例子很多，我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例子。但以理花了21天的时间，才让自己的祷告全然得胜，因为有那个波斯的魔军、希腊的魔军在抵挡神的旨意。当但以理第一天祷告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发出来了，但是这个天使去传神的旨意的时候被拦阻了，波斯的魔军。所以但以理就继续祷告，继续进食祷告，21天他的祷告全然得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祷告是需要付出时间的，我们的祷告是需要恒心的祷告，比如说要恒心的祷告，我们需要祷告祷告再祷告，在每一天的里面去坚持，也在恒长的时间里面日复一日的坚持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有突破。神不怕我们去求他，神怕我们不去求他。所以仇敌也有很多的阻碍，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会设立一些营垒，或者有一些压制，或者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他有一些障碍，但是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要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，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邀请其他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祷告等等，这样的话直到我们得胜为止。所以这也是需要时间的。还有神渴望我们与他多多的相交，这个我们在前面也稍微提过，神渴望与我们多多相交，神不只是要做我们的帮助者，神当然愿意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一切的处境里面他当然愿意帮助我们，但是神更要做我们的满足和喜乐，因为神是爱。如果你的孩子只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来找你， 但是他不会与你分享他任何的快乐，或者任何内心的东西。那么，我想这样的关系是畸形的，是你所不满足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把我们有些人就是报告啊，主啊，我的家人悔改啊，我的工作啊，我的孩子好，报告好了就走了，好了，拍屁股走人。每天都日复一日这样的去报告，其实神是不满足的。神希望我们，神愿意帮助我们。你尽管把你的需要带到主面前，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，神更希望我们这个人能够在他面前，把他来以他为乐。神希望我们能够多花一些时间，把我们的心对着他，然后他的心也向我们敞开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在主面前，他会因我们而欢欣喜乐。当我们真诚的来把自己摆在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神、我们的父、我们的主，他是何等的喜乐，他因我们而欢欣喜乐。这是我们讲到第二个方面，祷告的要诀的第二个方面，多花一些时间。第三，照神的旨意。祷告要照神的旨意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我们看到祷告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是多么的重要，因为当我们照他的旨意求的时候，他就听我们的祷告。雅各书四章三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自己的在你们的业乐中。他说是妄求，就是没有照神的旨意来求，照着那是照着自己的私欲来求。我们知道，也许有些弟兄姊妹知道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太了解。比如说在前些年，现在已经不是非常流行了，但是在可能10年前15年前的时候非常流行的就是成功神学，现在已经变换潮流了，已经变成所谓的恩典福音。那么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很流行的成功神学，他要求，他说你想要什么只要你有信心都可以得，而且你说的越详细越好，要求一辆宝马车，那你要把这个宝马车这个型号都说出来，然后你就相信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你就得着。我想这就是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有些人花很多的时间祷告，却不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样的祷告至终是徒劳的。我们看到过一些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去祷告，但是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所求的很多的都是自己的私欲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的荣耀，他要成就的不是人的私欲和抱负，他乃是要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。所以我们需要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也许在你信仰的初期，神对你并没有太高的要求，所以神为了让你知道他是一位真实的神，让你知道他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也许你求了一些，神也帮助你，神确实听你的祷告。但是如果你时间久了，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祷告好像神不听了。其实不是神不听祷告，那是神对我们提出了他的要求，他的渴望，他希望我们成熟。一个成熟的孩子和一个幼年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，他应该越来越能够体会父母的心。小孩子他不懂，几岁的幼儿他是不懂的，他只能提出自己为自己所需要的。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他能够开始体会父母的心肠。那么上帝希望我们慢慢长大，希望我们能够去体会他的心，就是他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我们需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，这样的话神才真正的来垂听我们的祷告。那么并且我们若不是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我们也不能有真正的信心生出来。 信心是很奇妙的，信心它不是单一方面的一厢情愿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成功神学的那些教导者，他说你求你想要什么，想要发财，想要成功，想要一个具体的物件，你都把它具体的，他说你就尽管求，求了以后你就决定说我相信神已经给我了。引用马可福音所说的，或者马太福音所说的，信得了就必得着，但是他们误解了信心。信心不是单一方面的一厢情愿，信心乃是和神的旨意连接在一起的。如果你违背了神的旨意，你所生出来的信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信心。那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多多的来明白神的真理，并且将自己谦卑的放在主的面前。我们永远不可以用自己的热心去代替神的真理，我们也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去代替神的意思。神的子民也会犯这样的错误。你看到教会历史上多少的时候是人用自己的热心去代替了神的真理。在中世纪黑暗的时候，很多人要苦行，因为他们觉得要用苦行来表明自己的信仰，表明自己的虔诚，然后他们的内心却没有平安，因为他们用苦行，用所谓的苦行，就是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苦，他们苦待己身，用苦行，用自己人造的这种热心来代替了神的真理，还用自己的意思去代替了神的意思，因为不明白神的话语。当人不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人有可能是自己的热心出来，反而去抵挡了神，而用自己的意思出来去代替了神的意思。那这样的祷告，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信仰生活里面的时候，这样的祷告很多时候都是徒然的。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王，但那不是神的心意，虽然神给他们的，但是神身上说神将他们所求的给他们，却叫他们的心灵软弱，最终其实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益处。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谦卑，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，然后去多多的明白神的真理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明白真理，他不渴慕真理，然后他只是说啊，反正我就多祷告多祷告，那最终他的祷告也会变成一种虚妄。好，第四，全然的相信。我刚才已经稍微提过这个圣经啊，但是我这里要从正面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圣经。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反面的例子啊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相信和明白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。我已经说了，我们越是明白神的旨意，就越能够相信。主耶稣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信呢？这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，是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如此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能够相信。我们不单是知道神的旨意，更是让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种渴望。所以这个知道，这个明白，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，不是头脑的一个概念，而是说，主，我渴望你的旨意，我的生命的渴望就是你的旨意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祈求就能得着。我再说，这个明白神的旨意不只是头脑的一个概念，说哦，神有这样的应许，我知道了，而是说，神，你的旨意成了我生命的渴望，你所想要的就是我所想要的。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约翰福音15章7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主的话常在我们里面，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就给你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那当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所愿意的就是他的旨意， 那当我们这样照着他的旨意来愿意来祈求的时候，他说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这个和主耶稣说的信是得到的就必得到其实是同一件事情。那么另一个方面，我们也要决定来相信，这个很微妙哦。一方面我说这是我们在活在他的旨意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他就给我们成就，但另一方面也很奇妙，我们需要决定来相信。有很多人很害怕来讲决定，特别是在这个恩典的关乎恩典的方面，如果你说悔改我需要决定悔改，很多人都是认同的，但是如果说决定来相信，有些人可能就不理解了，他觉得反正都是神的工作，圣灵感动我就好了，为什么我还要决定来相信呢？圣灵光照我就好了，为什么我还要决定来相信呢？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我们是需要和神的话语一致，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渴望，神的旨意成为生命的渴望，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开启和光照，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做决定来相信。我们要相信什么呢？我们要承认主是满有恩慈极其慷慨的神，我们要承认，我们要相信他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相信祷告的应允已经在路上了。如果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的话，我们要承认，我们要相信他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他的应允已经在路上，因为他是满有恩慈极其慷慨的神。那为什么我强调这一个点？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倾向于什么呢？我们倾向于看眼前的环境，我们倾向于凭感觉来判断，我们要看环境，祷告了我看一看环境有没有变，然后呢我看看我的感觉，感觉怎么样。其实环境和感觉都是不可靠的，神不是让我们凭着眼见而活，我们的眼光是主他的话语，他的应许，他的信实。信心的眼光是照着神的信实的话语来判断的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决定来相信，这意味着我们要拒绝那一切的疑惑，这是很微妙的事情。我们需要决定来相信，即使你都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就是如此，你所渴望的也是如此，但是你仍然要做一个决定，说主我相信你，当我祷告的时候你在听。我们很多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在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我们在凭感觉，在凭眼见。我们需要超越眼见，我们需要超越感觉，我们需要说神我感谢你，你在听我的祷告，这是耶稣说的信是得到的就必得着。我们要相信神在听祷告，或者我们相信神已经听了祷告，我们相信神已经因着他自己的恩慈，他的怜悯，他的大能，他的慷慨，他已经应允了我们，只是说这个应允和实际的成就他有还有一个时间差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感谢，我们感谢他说我感谢你听了我的祷告，有时候我们需要继续为这个事情继续祷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管是我们去感谢他赞美他，还是说我们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，我们的心里面都要有一个基础，就是我相信神已经在听了，我相信神在听。如果你不相信神在听祷告，你的祷告就没有果效，就很难有果效。但你若相信神在听祷告，那这个果效就会越来越明显。所以我之前讲过一个例子，就是乔治穆勒的例子。他有一天去坐船，约好了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，然后船上起了大雾，正好是在荒漠甘泉里面讲过的。那么这个船长也下来，下到船下面去祷告，穆勒也去祷告，他们一起祷告。穆勒祷告了以后说他相信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，他说他拍拍这个船长说你不要祷告了，因为你不相信。很多人去祷告但是却没有决定来相信神在听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决定来相信，其实这是一种承认，承认神的恩赐， 承认神的慷慨，承认神的大能，承认神的信实。你要相信神在听。雅各书一章六到七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雅各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主希望我们能够相信他在听祷告，不要疑惑。所以雅各也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当求那厚赐众人又不斥责众人的神，神就必将智慧赐给他。然后接下来他就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神乐意给我们那真实的生命的需要，那真实在神的应许里面，神的旨意里面，神乐意赐恩。那为什么我们祷告却不相信呢？所以要把这个不信的恶心除去，要拒绝这些疑惑，说，主，我相信你的话语是真实的，我相信你的仁慈，你的善良，你的大能，你的慷慨。实际上说，你们不好，神就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路加福音里面说是圣灵，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呢？那么马太福音里面说是好东西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位天父的善良，他的仁慈，他的慷慨，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一个祷告的人也会在祷告的过程中去得着一些信心，我们把它称为圣灵的开启。那么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也需要在信心的里面来不断的祷告，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。你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来祷告，在祷告中得着圣灵的开启，以至于你更有信心。那么你也需要在信心的持守里面不断的来祷告。也许有些时候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你不看环境，你相信神在听，你继续祷告，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，直到有一天神为你成就大事。有一个姊妹，我遇到一个姊妹，认识很多年，但是呢，我知道其实她还没有信心，虽然她也信主很多年，从某种角度来讲，他对主也是认真，但是可能有一些各方面的原因哦，他一直没有真正的进到这个生命的里面去，所以他觉得祷告好像蒙应允很难。有一天他问我，他说你祷告，你觉得神有听吗？因为他感觉自己祷告好像神都没听，虽然信了十几年。我说我觉得好像我的每一个祷告神都在听。这是我自己的感受，我的生命中的每一个境遇，每一件事情，我都会把它放在主的面前去祷告。我觉得主都在垂听我的祷告，但是合情合理的诉求，合情合理的渴望哦，不是出于私欲的。我觉得神都在听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去相信神，去认识神，然后去相信他。在祷告中相信他，在信心中去祷告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至终都会说，神真的是何等的仁慈，何等的慷慨，何等的大能，他真的都在听我们的祷告。好的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哦，后面还有，我们下次再继续讲，这里还有很多，我们可以讲好多次。好的。